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时分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又同你见面了。我们的节目为你播讲的是近代各国宣教士在18世纪初与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的故事。最近我们的节目为你播讲的是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驱，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克里带着家眷与汤约翰平安来到印度，他第一眼就看到这里灵魂对于福音强烈的需要，就要开始服侍了，前面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呢？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克里威廉》，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是个小鞋匠，
他是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
他在印度宣教，
他写了和马丁路德95条齐名的历史文献，
他成立了首间海外拆船机构，
他被称为近代拆船事业的先锋。
我们要期待神成就大事，更要努力为神成就大事，
这是他的名言和写照。
燃亮的一生，克里威廉的一生。
克里还没有接触到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可以说连边儿也没沾到一点。他抵达印度之际，印度教徒的光景有退无进，实在是可怜，几乎没有人更进一步的学习，连一般的教育设备也没有，零星的宗教只能在渺无人烟的地方发现，以至于人口众多的地方充斥着拜偶像与淫乱的仪式。内陆的丛林毒蛇野兽丛生，但是比起宣教先驱面临的道德莽林，这算不得什么。然而克里那时才33岁不到，还算年轻啊，便与汤约翰一起坚毅地担起了宣教的事工。为了找到一个便宜的地方住，他们搬到上游的一个葡萄牙开发的城镇，在那里认识了一位瑞典人齐纳德。他已经80多岁了，是一位热心的宣教士，使当地人受益匪浅。不过他认为这两个新到的人成功的机会不大。克里与汤约翰并不因为老瑞典宣教士不容乐观的看法而气馁，继续做着主的工作，每天走访村镇。汤约翰用当地话讲道，克里就边听边学。他以前带领信主的人名叫白素纳，汤约翰回国的时候他受威胁拜偶像，现在又回头重新地穿上了福音的外袍，向神再一次的承诺。印度教徒看到这三人连连称奇不已，争先恐后地听他们讲道，离开的时候还议论纷纷。讲到这些早期的经历，克里说，这些人的专心致志令人吃惊，各处都显出福音会有成就的前景，让我颇感欣慰。看到这些人如此的友善，对福音如此的感兴趣，愿意追寻，却又如此的无知，任何心存基督爱的人看了都会焦急。克里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上周主日，汤先生在一个村落向近200人讲道，他们认真地听，之后有几个人表示愿意进一步追寻属天的事，这是一大激励， 没有任何工作更能满足我，盼望不久能看见神的教会被建立。克里被当地人的宗教热诚所吸引，他观看当地人早晨在河里或水塘里的洁净浴，他们说为了灵魂的洁净，在寒冷的气温下受肉身的苦。我看见需要属灵觉醒的人多得惊人，就算来10000个传道人，也有他们的用武容身之处。他给朋友写信说，我眼前浮现众多的等待基督真光的人。印度本来是葡萄牙开发的地方，民族成员混杂，克里认为印度人聚集的地方比较切合他们传福音的目标，所以决定去拿路亚，所谓孟加拉国的牛津。他在日记上写道，在这里有几位饱学的贵族要我们留下来，因为拿底亚是认识东方的绝佳地点，我们也想留下来，特别是因为这里几乎是异教的壁垒，如果这里的人能够接受福音，印度其他的地区一定会是门户大开。克里的语言能力颇受有学识的印度教徒的欢迎，他也欣喜地期待开始这项工作。孩子们会去学梵文、波斯文和中文。然而，这些美梦突然间化为泡影。妻子陶丽与儿子费勒患了疟疾病倒，而妻子的病情非常严重，克里担心他有生命的危险。克里一直想要以种田来养活自己，但是当时那里没有一块空地可供开垦，钱也越来越少，而这时汤约翰又因债务急被召回加尔各答重新的开诊，赚钱还清债务。就在这前景暗淡令人气馁的时候，克里得到一份监管加尔各答植物公园的工作，当时看来这似乎是不错。克里来印度搭的那艘船的船长对有关负责人力保克里是填补此项空缺的绝佳人选，于是克里急忙赶到加尔各答，但发现已经任命了他人。此时的克里正经历着神严格的考验，近代宣教运动不是一蹴即成的，克里要先尝尽无望的绝境，遭遇一切不顺心的事，那也是以后追随克里脚踪的宣教士们同样会经历到的。但克里义无反顾的肇事，在神凡事都能。阴暗的日子临到克里一家，钱用光了，汤约翰预算的生活费太乐观，结果应该用一年的钱，几个月就不够了。克里的妻子与儿子病得很重，他也没有找到任何谋生之道。自素那有一个借贷的朋友，在临近加尔各答的几乎是沼泽地带有一座破旧的农庄让给克里一家人住，可是那地方实在是住不下人。克里一家的光景实在是可怜，身处异地，语言不通，身无分文，连吃的也没有。克里的妻子还在患病，还有无助的儿子和才出生不久的小婴儿。冒着印度的酷热，克里走了好几里路来找英国的朋友威廉帮忙。然而因为克里与汤约翰有关，威廉不肯帮这个忙。提到那次会面时，克里说他连茶水招待的话都没说。严酷的考验使妻子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自苏娜终于在三德堡找到一块地，3年不用付租金。克里又借了一些钱，一家搭了3天的船到达老虎蛇虫经常出没的河口沼泽区。1794年2月6日，他们只剩下一顿饭的食物，克里一家抵达一个叫做德查达的地方。有人答应如果盐务局的房子有空可以给他们住，可惜后来发现没有空房子可给他们住。有病在身的妻子与家人可以吃的东西快没有了， 克里无处可以求助，慌慌不知所措，似乎要落进困境的谷底。然而克里转向一条救援的路，他凭信心扬声呼求全能的神，不久就有意想不到的人出手相助。有一天克里出外散步，有一个在盐务局工作的叫做肖德里的向前搭讪，他听到克里一家的困难，就把他们带回了自己的住处，执意帮补他们的欠缺。是的，神没有撇弃克里，这位好撒玛利亚的单身汉因着伸出了这个援手，日后得到神丰富的赏赐。
耶和华以勒，以勒，耶和华，他引领之处，他必预备供应。以勒，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引领之处，他必预备供应。预备的时间早也不晚，供应的方式会让人吃惊。我心坚定，耐心等候。以勒，耶和华是他的名。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at 良友 .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原以为事工就这样开始了，然而克里和家人却经历了人生最深的绝望。汤约翰重返英国，异乡异教的印度，克里和家人没有住处，没有食物，妻子孩子疾病缠身，一切仿佛走到了尽头。神刻意安排这一切，为的是要让克里真正学会一个功课，在神凡事都能。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未见过一人，一人背弃，未见过一人。